这个就是从圣经 跳跃到社会学来做。所以这一个就是叫做思想史，在我们神学院我们叫做神学思想史，它处理的很多的方式都是来自一些思想家跟哲学家。所以今天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讲了，比如今天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新圣经中的旧新约，几位讲员都有讲，那我们就可以 追到改革中清教徒有立约神学，但是跟着呢就经过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就好像呢就跟现代的 所谓的社会民约论有关系。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韦伯了，就是从旧约新约当中的呼召的观念来明白中世纪的修道士都是呼召的，但是到了清教徒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入世的 呼召的观念。最后呢，韦伯就写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这本书最微妙的，他不是说基督教伦理产生资本主义，他也从来没有说新教徒会特别有钱。总之，他所讲的不是因果关系，是一个类型学，是个家谱学，是说到一个变体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有一个渊源。用很简单的话来讲呢，就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也在思想史当中，我们经常要处理到很多很怪的现象，譬如好人做坏事啦，坏人做好事。圣经的坏人做好事，我想最好的例子是古列王，因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那好人做坏事绝对会有的，有些神学家他想出一些思想，但结果产生有破坏性的思维。另外呢，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思想史当中也会有 unintended consequence， 这个在经济学是很重要。总之我们经常会发现呢，思想的流变呢是从文本，就是新旧约圣经，跟着经过历史，但最厉害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将它配上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外衣，就产生了陶牧师所说的运动了 ideology， 一个会流变并且有煽动性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子。我很好奇为什么陶牧师到今天还不引用他最喜欢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就是哲学家是明白这个世界，但我们要做的是改变这个世界。这一个就是最好的定义了。思想史就是要处理不只是 idea， 是 social action、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讲的就自然律了。今天讲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多讲员都讲过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要请刘牧师再来鉴定一下啊。这个智慧文学当中有大量的自然法、自然律的经文啊，《使徒行传》也会有了，神从一本造出万族啊，所以到现在有些新约的研究还是责怪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的布道讲章没有提十字架，但我相信这个绝对是一个虚假的问题。跟着中世纪的自然法，于是在这里呢又要请我们的法学专家来帮我指正一下啊，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是搞法学的，所以但是这一个就是它的流变。改教运动很多时候我们都被理解为是一个救恩论的改教运动啊，因信称义或者教会论的改教运动啊，就是反这个赎罪券，反教宗制，后来是礼仪的改教运动，因为是反赎罪券嘛。但是再一直讲下去，后来很多当时候欧洲的思想家都指出，其实改教运动其中一样改动最大的是自然法。当然他们是用世俗历史的眼光，他们不是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眼光来看。跟着就在现代西方神学当中，西敏的每一个教授基本上都写过一本书叫做 Common Grace 了，就表明了在荷兰和美国的改革中，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特殊恩典，而是普遍恩典。我们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普遍启示，而不是特殊启示啊。虽然我们要坚持圣经无误，但是我们现在最困难要解决的甚至不是预定论，是神的护理，就是洪牧师所要处理的，就是科学所理解的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当中的那个切面。这个切面呢在我们改革中里面叫做护理，但是这个护理我们很难将它来理解最后就是因为巴特有一个神学的论战，他否定自然神学，所以呢到今天 福音派，美国的福音派也受了巴特影响很多啊。现在台湾、香港很多神学院里面的神学老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巴特派的味道。那我们也喜欢巴特，因为我们英文他是抗暴英雄。那等一会我要讲这件事了哈。刘牧师讲老虎，我要讲狗熊的问题啊。这个抗暴的英雄，这个熊是怎么样来？跟着巴特否定自然神学，那自然神学真的是跟纳税有关吗？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尼采是产生希特拉吗？那这些都牵涉到自然律的问题，所以我要加快一点了。所以基本上我今天会讲的就是关于自然法，因为我认为这个是社会伦理的基础。明天会讲政治神学。我这里列出了七个关于自然法的定义，所以呢，我讲的不是法学的自然法，我讲的是一个所谓在人文科学，就是我们在历史、在文化比较、我们在社会学、我们在考据当中我们所理解的一个西方的观念，就是叫做自然法。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那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呢，不管你怎么理解了，总之不管是特殊启示还是普遍启示，当你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是说，因此呢，人人都知道有神，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说，我们生活做事全在乎他。那这个经文它当然好像是讲普遍启示了，但是当你一用出来的时候呢，你用的思维的方式是叫做自然法。就是说呢，你是将一节经文用出来，跟着你就说呢，这节经文可以用在中国人、美国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身上。当你一这样讲的时候呢，你的思维的方式是叫做自然法。意思就是说呢，在西方来讲，他们经常会觉得圣经之所以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包括以前的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是因为圣经和我们中间有一个跨度。但是这个跨度呢，就是透过一个西方特有的传统，而且是来自基督之前呢，最大的就是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一直要应付的，就是这种斯多亚的道德学啊。斯多亚很重视自然，但是保罗没有反对他，但保罗却是讲到，如今我们不要在这种人间的小学了，我们有信、有望、有爱。但结果这个有信、有望、有爱，你用出来的时候呢，仍然是自然法了，因为每一次你要讲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基督教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基础，就是神的恩惠、神的真理是人人可知的，是方诸于四海皆准的，是普遍的真理。这种的思维的方式在西方叫做自然法。所以路易斯在返璞归真第一章，他就是用了原来的章题，就是叫做人性的理论，中文翻译的不好了，叫做什么天理与人理。所以王牧师在我上台之前也帮我补了课，他说这个自然法翻译有问题，因为应该翻译做本性法，因为这个就是路易斯第一章那个章题嘛，也应该翻译做人性法，因为他这个 nature 绝对可以解释为 human nature， 是人性法。因此这个就是整个西方他们有的。那你说中国呢？那我们绝对不能够说中国没有的，中国有很多好东西的。至于中国的自然法是怎么样产生，它怎么样流传呢？我不是专家啊，我不懂中国，所以我绝对不会将基督教中国化，我绝对不会。但是呢，余英时老师啦，还有很多这些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在搞这一些。